请我们翻开圣经旧约哈巴谷书，旧约差不多快到最后了啊。哈芬盖亚马、哈巴谷、西班牙、撒加利亚，
旧约828
第三章第二节。翻到以后我来念，可以看到哈巴谷啊，这个是小先知书，不太熟的话要对，就是一句话啊，翻到以后那个谁要帮宋妈妈翻一下啊，翻好了啊，哎呦这么快第二节啊，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这个名声可以翻作言语啊，是这样的，还可以翻作作为啊。就惧怕，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着重在这个第二段啊，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啊，复兴作为也可以翻成复兴你的工作啊。为什么我们要复兴啊？我们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光景怎么样？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了喜乐和平安。刚才李克说了啊，我们就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平安，那个喜乐是从天上来的。然而我们对于神的使命，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态度如何？我们如何来对待？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神的儿女啊，常常就是好像满足于一个喜乐平安啊，这个对于神的事儿啊，其他的事儿没有太多的热情，甚至于敷衍了事。可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来到主面前是为了什么来的？我们就是为了像主耶稣说，你们寻找我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就是为了吃饱就完了。当然这个吃饱吃饼得饱包括很多内容了，我们就是来到啊，我们就得到吃我们生活很好，我们很平安，我们很喜乐，就完了吗？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啊，整个2000年的历史啊，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一个标准，什么呢？我就要礼拜天啊来聚会，我平时不为非作歹，礼拜天到礼拜堂来主日崇拜，然后呢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十一奉献啊就行了。我对其他的事儿好像也没有什么属灵的战斗力，也没有祷告呢，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多少慕道朋友啊，这个带领人信主。所以神的事儿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心里边到底占据了多大的位置，多大的分量？大卫在诗篇里边说什么？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个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这个中文翻译的比较文雅，殿中啊，实际上呢，耶和华的家中啊，那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家中啊，我们知道到新约什么是耶和华家中，就是教会啊，对不对？所以一生一世住在教会里面，那对于教会里面的荒凉情况我们在乎吗？我们好像不太在乎，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有时候也祷告，哎，我们也用这个诗篇来祷告，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家中，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口是心非啊？那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圣经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先知他看到的神的家里面是怎么情形呢？十七节，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念好不好？十七节，虽然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好，这个是个农业社会，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家怎么样？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你看成了什么样的情形？以色列荒凉到这种地步，我们这个先知他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看到我们神的家里边这种情形呢？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那我们也不为这个祷告的话呢，我真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悔改，是不是？这个再好，我们就把这个呢用有没有袋子中间给它夹住啊。我们再来看启示录里边第三章，那个讲到七个教会里面的最后一个教会怎么样情形。启示录三章十五节，
261新约，
对，新约的261哈，那个启示录里边讲到给了七个教会七封书信，每一个教会一封书信，那这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书信怎么说呢？第十五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还没有翻到哈，没关系，稍微等等啊。261页，这个对这个老底家教会说什么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三章十五节，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看我们现在教会是不是讲不冷不热？主怎么说？主巴不得你们或冷，要么冷要么热，你不要不冷不热，温吞水啊。第十六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看这个教会主都要把他嘴里面吐出去了。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样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哇，这五个词啊，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你说你很有钱了，很富足，对吧？我劝你给我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他，管教，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看，对这个教会一点称赞也没有，这个。对这个七个教会有很多教会是有称赞有批评，也有教会是像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只有这个赞称赞没有批评。你看这里一点都没有赞批这个赞扬， 二十节，你看，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主，教会的元帅，怎么他被教会关在门外去了？你觉得奇怪吗？啊，这个还能称为什么教会吗？哎，主还说他是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想想，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我们把主关到外面去了？啊，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对得起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复兴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老底嘉教会是当时的一个教会啊，是这个公元一百年左右时期的教会。那实际上也是末世教会，第七个教会了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启示录，就是说教会这个道路发展到最后了，末世的教会，老底嘉是代表末世教会。这样一个教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末世。什么叫末世？就主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何等的要警惕。我们不仅是要警惕自己的灵命生活啊，我们还要注意教会的情形。那实际上这个复兴，这个当时复兴这个以色列这个教会的话呢，可以从我们很多事情可以从旧约来看。旧约在以色列那个人那一段历史啊，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要学习啊。最近顺便插一句，最近有个姊妹给我打电话说，她找着一个工作，在不是在我们这儿聚会了，找着一个工作，在一个 Church of Christ 在那儿，他找到一个工作。那我一听呢，这个教会是一个新约教会，他们是不读他们的圣经，没有旧约，这是个异端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异端，他不承认整本新约旧约的全部圣经，那就是一个异端，是吧？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旧约也要，旧约虽然是个引子，但是神认可的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用旧约来做旧约的话来说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轻看旧约，我们一定要旧约新约都要看啊。那旧约实际上，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不要觉得哎，这个以色列人怎么那么蠢呢、啊？这么悖逆，实际上神把它放在圣经里，就让我们提高警惕，对不对？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出这个埃及，神借着摩西吧带出，把他们带出埃及了，出了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他们后来经过40年的旷野之路，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以后，当然摩西那时候是神没让他进去，因为他没有在众人面前尊神为大，击打两次，第二次再去击打磐石，神没让他进去，但是让约书亚进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以后，分了12个支派，都分了这个地以后，这个约书亚跟他们立约，说你们不要违背神啊，不要和当地的人这个敬拜当地的人的这个神。结果当约书亚和他们那一代的长老都过去以后，以色列人就堕落了，他们就去拜巴利，当地的这种神，巴利、亚斯他路这些神。那在拜这些神之后呢，神就派了先知来警告他们，要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 啊，所以呢，神就让这个外族来听见他们，奴役他们，结果呢，他们就非常的痛苦，就求神，神就又让他们兴起另外一些领袖了。这样呢，就是神几次兴起，然后又悔改了以后又兴起来，然后又堕落，又复兴，又堕落，又复兴，多少次啊？派了12个士师，就是四师记里面记载啊，圣经四师记里面记载，主要的士师有6个大士师啊，每一个士师大概也就是几十年，有的长一点80年。那8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相当长了啊。但是对于这个整个历史长河来说，很快，80年一下过去了，他们又堕落。所以这个士师这一阶段是以色列人非常荒凉，非常在宗教的生活上非常的堕落、软弱、不敬畏神的时候。后来神兴起了谁呢？撒母耳。兴起了撒母耳，就在米斯巴，我们在创世纪里刚查到，对不对？米斯巴的这个祝福还记得吗？这是创世纪里边，但是这个米斯巴和那个米斯巴不是一个地方哈，我们要记得。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7章，那个称为米斯巴的大复兴。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多查一点圣经啊。
270页注意。
谢谢。撒母耳记上7章记载了一段米斯巴的大复兴，因为那时候啊，因为那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啊，一个很大的对头就是非利士人。老是打不过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打到什么程度？他们打不过，到什么呢？打不过了怎么办？他们想，哎，我们求神呢、啊，对不对？他们那个实际上是堕落了，神就特意要把这个非利士人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来教训以色列。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说，你神不祝福我们，我们把约柜抬出去，就把那个他们敬拜神那个在会幕里边的那个鱼神，就是大祭司要向神一年献一次祭的那个会幕里边的约柜抬出去了，说扛着约柜去跟非利士人打，看看怎么办。你神，他们实际上是在绑架神啊，就神不愿意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呢，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所以呢，就几个祭司啊，就抬着这个约柜就跟去非利士人打，因为过去过红海的时候，约柜是先抬着约柜先踏到那个红海里边，海水就分开了，那以色列人就从红海过。那今天他们也想，哎，我用约柜抬约柜去跟非利士人打。非利士人一开始很害怕，什么东西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秘密武器啊，吓得很呐，大大战惊。但是呢，后来一看也没什么，就是一根柜子嘛，有什么了不起，结果就把约柜给挪走了。神就让约柜被这个被非利士人挪走，以色列人大败，这样一种情形。所以以色列人根本就打不过非利士人。后来我们知道，甚至于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打死，扫罗王3个儿子都被非利士人打死，到这种程度。那我们看第7章这一段是特别不一样啊。第7章3节，撒母耳记上第7章，
第7章258，
我刚才没报章数啊，对不起。 这个是以色列人一个复兴的一个历史，就是以色列人怎么从神的这个在神面前堕落，然后又复兴起来。第七章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侍奉耶和华。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以色列人的一个先知啊，撒母耳提出来了，他们要除掉朱巴利偶像和亚斯他录。亚斯他录是女神啊，我们知道亚斯他录是一个迦南地那个非常邪淫的一个女神啊。那我们这些都不去讲了，就是说第四节，以色列就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侍奉耶和华。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注意啊，这是米斯巴。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知道，米斯巴那时候是在米斯巴，拉班和雅各立约在那里啊，有个约。那这个米斯巴呢，那个创世纪的米斯巴呢，是在约旦河东的北边一点。那这儿说的米斯巴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了，靠近京城了，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叫米斯巴的可能还有几个哈，那我们不去管他。那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撒母耳一看以色列人愿意除掉偶像归向神的话，他们就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这个撒母耳为他们祷告，然后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啊。这个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圣经上只有在这一处提，到底什么意思啊？有些解经家说呢，就是好像他们把心都像水一样倒出来，就是倾心吐意啊，这样的情形。那我们不管他，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悔改了啊，要禁食他们。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啊，就是有一些不合适的事他审判，做一些判断。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那时候以色列非常的软弱，也或许说那时候的情形怎么呢，用这个四世纪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以色列那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谁想干什么就怎么干。你看那个四世纪简直是乱七八糟。那现在我就讲了这段，我们现在教会是不是这样，个人想干什么就这样，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整个我们这个末世的教会世界上。刚才说有的人说这个旧约没什么意思，就不要谈了，不用读了啊，就是个人任意而行。神让你，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掉旧约的，对不对？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些教会说同性恋，我们爱同性恋者，你爱可以啊，同性恋者可以当传道人，可以当牧师，这不行啊，对不对？你神爱世人，神爱世上的人，爱罪人，同性恋者也，他们的理由是同性恋者也是罪人，为什么不爱他？没有不爱，不能让他不 悔改的话，怎么能够让他来这个做这些圣旨的神圣的这些侍奉的事儿？不可以的，对不对？你起码要悔改嘛。这圣经上已经讲了，这个同性恋是一个罪嘛。所以呢，在事实阶段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只有悔改。所以呢，当悔改以后，非利士人再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害怕，打不过。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叫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叫那个，他们自己也不敢祷告，没有信心了。他们就让撒母耳为他们祷告，要不住的祷告，否则的话，非利士人一来就完了。怎么样？第九节，撒母耳把一只赤奶的羊羔献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啊，就在献祭的时候要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不用以色列人出征，神就打雷了，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手面前。你看这个福音是不需要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行，才能够复兴，神自己做。这个是个米斯巴的大复兴，所以以色列这个复兴很了不起啊，这个势敌啊，就像中国那时候的势敌是什么匈奴，怎么打也打不过他，对不对？这个苏武牧羊啊，李陵啊，败都投降这个匈奴，对不对？匈奴很厉害那时候，中国就不行那时候，就跟那个这个历史有点像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复兴？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坚强。这个复兴这个字啊，英文的原文叫 revive， 就是活过来，重新活过来，或者说有的时候可以翻成复活，就是神的工作本来就是活的，能力都是很大的，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活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复兴起来。那我们再翻回哈巴谷书好不好？刚才我们再重读这个哈巴谷书三章二节。
哈巴谷
书，你如果不翻也可以，刚才我们也有点印象了，就是说这个三章二节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哈巴谷有个恳求，他是一个祷告了，第三章他就说他就求神怜悯他，他看见已经听见了过去神的一些作为，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怎么带他们出埃及，他叙述神所以前发生过的，还有呢以后要发生的，他看见了可怕的灾害。为什么呢？神说要派这个巴比伦来灭这个以色列，他真是害怕。他就所以说，他说我听见你的名声或者是言语就惧怕，战惊恐惧啊。但是有一点呢，哈巴谷啊，他没有求神就挪去这些难处，你看见没有？他没有像我们一碰到难处，我们是那真是求你挪去，像大山一样把这个困难挪去。哈巴谷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神是神的心意，就是要给以色列人这样一些难处， 让他荒凉。刚才不是说无花果树这个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这个橄榄树也不效力啊，田地没有粮食，圈中结的羊，棚内没有牛，这样一个荒凉情形是神加给以色列人。不要认为我们所碰到的一些事儿好像是神不管我们，没有，神是借着这个事儿来教训以色列，或者说借着这些事儿来教训我们的基督徒和教会。我这里我想起来，就是看想起我们有一位姊妹哈，这个叫蔡淑娟，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啊？这个蔡淑娟姊妹呢，她是出生在1890年，要活到现在120岁啊，当然现在她已经走了。蔡淑娟这个姊妹呢，她过去是清朝的南京的府台的女儿啊，她的父亲是南京府台清朝，后来呢就是因为传教士的关系，她进了基督教的女子中学，她信了主了以后，她就很爱主啊。那个正好呢，那时候有个传教士叫 Lehman 这个一个传教士的一个女儿比她大10岁啊，他们就非常的要好，就是成了生死之交。他们这两个女孩子那时候都没有结婚，那么后来他的这个蔡淑娟的母亲要去世之前，后来也信主了，去世之前呢就让这个黎曼做他的干妈，大10岁，就是干妈。后来呢就是当啊，这个有很多事情了，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黎曼就舍不得蔡淑娟，把蔡淑娟扔掉，他自己回国，因为那时候美国不是可以回国吗？他没有，他就留在占领区南京。这样的话呢，黎曼就是后来跟美国一打仗，就作为战俘就关进那个集中营去了2年，他就为了蔡淑娟呢。那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呢，他们就又重新会合。会合以后呢，国共打仗，对不对？他们就蔡淑娟和黎曼呢，就都移民。黎曼是不算移民了，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土生土长、出生在中国的一个美国人。生活习惯完全跟中国人一样，他们就回到美国，也把蔡淑娟带到美国。蔡淑娟在回来的之前呢，这两个女子都身体都非常的虚弱，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你看49年嘛，对吧？49年她应该59岁，这个黎曼已经69岁，身体都不好。蔡淑娟得了一种病，非常怪的病，她是疟疾，这个细菌进到她的脊椎里面，根本治不好，所以她不能见光，眼睛不能见光，也没有平衡感，整个耳朵的平衡系统就完蛋。所以她在回到美国是在宾夕法尼亚州。黎曼他这个黎曼的祖父是曾祖父是一个将军，大概他们有一个庄园，就回到那儿住在那儿。住到那儿以后，两个人就想，哎，怎么好像我们现在都没有工作了啊？不是没有工作，这么大了，是不是就退休了？神没有让他们退休，而且生病。黎曼的两个，一个堂妹一个亲妹妹，也跟他们岁数差不多，都住在那儿，4个女的都没结婚，4个老姑娘。哎，神要使用他们。 你想四个老姑娘在一起还能弄得好？我不知道，这个一般情况四个老姑娘在一起很难了啊。但是他们定了一个规则，不互相批评，不要追究这个人干些什么动机啊，让神的见证在他们中间。哎，这个四个人处理得非常的好。那蔡淑娟这个人呢，一直到了美国，就在美国之前就是这样，一直躺在床上，见不得光，所以所有的窗户全都要用黑布啊包起来，灯也要黑布包起来，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戴上太阳眼镜，他才能够才能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底下，他有后来有好多人到他那儿去访问，他说我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让我这样，他只问神一个问题，到底你要让我做什么。所以这个就跟那个这个先知哈巴谷一样，他不求神把他的难处挪去，而是让神告诉他到底怎么做。这么多的人访问他们，有一个、台湾那时候，对，台湾那时候啊，有一批军人到这个马里兰州一个叫 Arberton 的这个 Arberton 的一个军校来训练，很多军官都是校级军官的。那么第一个有一个姓张的少校来了，来了以后发现他的自己啊，到军校以后发现那个英文不好，他就找了旁边正好有一个军官的太太呢是基督徒，就教他英文。教他英文呢，这个他用的什么东西做教材呢？就是蔡淑娟写的一本叫《暗室之后》，暗室，暗暗的房间呢，暗室之后，后就是皇后，就是在暗室里边的皇后，这本书就是写蔡淑娟的事儿。所以这个张上家一看，哦，知道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很兴奋。后来又听说离他们那个不远，因为马里兰到那个宾州啊还是很近，而且开车都开得到，所以他们就是也请求这个基督徒开车给他开去，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车。哦，一开去以后我就非常的兴奋，第二个礼拜就带了五个校官到他们那。哦，这个五个校官一来以后啊，也非常的兴奋，听蔡淑娟给他们传福音。这个五个走的时候呢，来了以后走的时候，就有四个就愿意信耶稣。你看蔡淑娟，他是，哎呀，这个一直躺在床上，而且不能说话说的很多啊，这个坐汽车也不行，一坐汽车就晕。因为他那个平衡机构不行，神就借着这个蔡淑娟姊妹，就带来很多的福星。后来有一次要过年了，大年三十，有一个上校打电话，军官啊，当然他们五个人后来又带了很多不断的。军官一直在15年呢 ，Arberton 那个训练呢，又经常有来回，这些军官就是几个月就回去了，又换一批。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来了一个上校打个电话说，我们想明天能不能到你们那儿去一趟，看看你们这个。那这个黎曼就这个蔡淑娟接的电话，哎呀，是。这蔡淑娟一想，这40个人，要多少人？40个，说这个怎么接待？他们 四个老太太都是又病又啊又年纪大，这个就把那个电话按住了，就问这个黎曼说他们有四十个人来行吗？黎曼说这是神感动他们来的，怎么我们怎么能拒绝，同意，就答应，还有二十个小时就来了，他们这四十个人怎么办，过年。哎呀，这个感谢主，这个黎曼也是很能打电话，那时候晚上已经十点了，打电话给修那个，他们没有 supermarket， 就是那个附近的店里面的店主都睡觉了，说你要准备什么这个那个的，都给我马上说什么时候要，说明天今天晚上就送来啊，明天不行，明天礼拜天他们商店不上班，而且这儿要做菜，就有些人说旁边也有一些他这个大概表妹啊堂妹说这个哎呀就是吃点火哈达格和冰激凌就行了让中国人，但是这个黎曼他是一个中国通啊，他觉得过年怎么就吃哈达格和 ice cream， 那不行，他们就打了一通电话，哎呀安排了好多，你看四十个人来椅子都要多少，对不对，还有基督徒要陪的，所以他们打了好多一通电话，有纽约西的，这个纽约西的基督徒说哎，我刚从 China Town 回来买了好多中国菜，今天晚上我反正守夜我不睡了做一夜菜哦，还有就是旁边有一些美国的基督徒烤蛋糕啊什么的，做点心啊，各式各样的，折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真是这个哦，对了，他们还要安排汽车接他们，那不是 van 了，四十个人他们要租一个 bus， 还有带司机的，把这些四十个军人带来。这个司机一看到了，一看什么，这个周围的院子里都停满了小车了，又来了起码五六十个基督徒在那，周围的都是基督徒来帮忙，因为这个四个老人怎么弄啊，是吧，他们来了以后一下车都是这个军装非常笔挺的啊，全是少校中校上校四十位，哦，这个四十位一看这个食物也准备的那么充分，对了，还有这个借这个椅子，借椅子旁边有个殡仪馆，殡仪馆的老板是基督徒，哈，拿了好多椅子运过来，啊，那一天吃了两顿在那，房间挤得不得了，一个人的挤。都不容易进来，是吧？每一个军官旁边都有基督徒坐在旁边，跟他们端着吃的盘子在聊谈信仰。等到他们走，39个决志要信耶稣，他们觉得温暖啊。对于这样一些人，蔡淑娟他们怎么想？这些人是到美国来学最新的最先进的最厉害的武器，他们是要回去要训练人来用这个武器去杀人的，在这儿训练怎么使用武器怎么杀人，但是没有教他们怎么做人，他说只有神感动我们基督徒教他们怎么做人，因为他们将来要指挥别人去冲到前面去杀人或者被牺牲掉。当然蔡淑娟说我也不太相信他们决志就是真信，但是真的当这些人回到台湾以后都给他们写信，好多人写信来说现在他们去聚会了，有的人受洗了， 啊，这就是基督徒借着神借着这样一个蔡淑娟这样一个生病。所以有一些有一个人很有兴趣啊，去看他，他们因为来宾这个天明部啊，他去看那一个月里边平均啊，他查的他呢来的那一个月一看平均每天43位客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还有一个电话来说非要来看，他怎么办？他说主啊加添我的力量。他说那个利曼他的干妈就再困难再累有的时候都已经要眼都睁不开了，说马上到，他说主啊加添我的力量，让我睁开那个我们讲话。所以他蔡淑娟感动了很多的人啊！你看他这个，我把这本书带了，你看他这个，哈，这个戴了黑眼镜啊，看得见吗？这个暗示之后，这里边这个是暗示之后的第二本书，蔡淑娟。暗示之后是这个蒋总统的夫人宋美龄还给他写了感谢信，这个许多的台湾的军官高级的，现在我不知道后来是当将军了，这些人都是受到这个姊妹的福音的这个传播。所以现在我在想，我们现在基督徒啊，我们教会现在这个传福音是比以前要困难。我记得大概10年以前还比较容易一点，这个大陆来的很多一传就信啊。我吕坤那时候也是那时候的一批的啊。等到像那时候庆海，杨庆海，今天杨庆海给我发了个 email， 他看见我父亲过生日的照片都哭了，他想起那时候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这种情形。我真是庆海和小英，我们都想很想念他。就那一批人很容易信，现在很难呢。现在这批人你去请他们，他们都不愿意来，来都不愿意来啊。那时候就啊，大家吃个饭那都是很高兴的哈。所以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不同的情形，但是有一点，神还在这儿做工作。就像主耶稣说，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啊，主竟然还在做工，是吧？我们相信主的能力，所以复兴 revive 他的作为。在这个年纪，我巴不得更多的福音的，我们能够接触更多的福音的种子来。虽然现在这个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内没有牛，我们仍然要依靠我们的神。那有的时候不知道啊，蔡淑娟讲了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他那时候啊，在南京啊，请了一个女秘书，这女秘书很聪明很能干，但是不信主，给他传，他说我就不信，那你没办法。后来呢，蔡淑娟有一次到秦皇岛去讲道，还是有一个什么特别会，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女的呢，偷偷跑到上海去了，登报征婚。就一下找到一个男的，然后就是爱的要死要活啊，就一起约的到这个浙江什么啊镇江一个金山那个地方去玩。那男的呢，那天就抱着那个女的腰啊，说哎呀就看看这个水真好啊，一下子就把这个女的推到河里去了。 这个长江，一推下去嘛，当然这个女的不会游泳啊，就完了。哎呀，她一下子挣扎的时候，她就想起蔡淑娟跟她传福音啊，她就哎呀，耶稣救我，救我！嘴里一边喊救我，又还有要报仇，你这个。但是她不会游泳，就在那儿就沉浮啊。第三次上来的时候呢，在那儿喊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渔船正好过，就把他救上来。救上来以后，他就已经不会说话，他就那个鼻血去写这个他住的旅馆的旅馆名字啊，什么哪一条街啊什么，然后就赶紧就警察就来了，就是然后他就告诉警察这个。就讲出来这个事儿，那警察到旅馆去一查呢，那个男的正好在收拾东西要逃了，要离开了，就把那个人抓了。抓了以后呢，就当然就是上法庭。那时候是1849年以前的事了，对不对？上法庭呢，这个女的就说了：“我因为耶稣啊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今天也不追究他什么了。”只要把他我的财产弄回来就行了，就我也赦免了那个男的骗他的。所以蔡淑娟就讲这个事，他说如果他当时淹死了的话呢，实际上他也得救了，因为他已经悔改了嘛，他愿意信耶稣嘛，对不对？所以但是神又让他活了，所以才让蔡淑娟知道，哦，他也得救了。所以有很多事儿，我们传福音我们不知道，传了可能他就得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只要传。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活确实是像蔡淑娟这样，他一直活到90岁啊，他实际上是20几岁，医生就是说他活不了几天，结果就活到90岁。神借着他救活了多少人，许多的传道人都被他，实际上他活到90岁就是80年了啊，这个也是不是很远的事，不是很30年前，但是对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来说，30年已经是很长时间。那我们对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确实是，我们想一想，主救了我们，我们活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就是为主而活，为主而用，对不对？我们今天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学习，无论是家庭的生活，啊，有个姊妹跑来跟蔡淑娟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家在家，我就是家庭妇女，对不对？做家政吧，我能做什么？”蔡淑娟告诉她：“你就是家里边，就是你的。”讲台就是你的服侍神的岗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工作啊，我们工有时候找不到工作，有时候身体不好，我们常常你说像我们这样的，有些弟兄姊妹找不到工作，我们真是也为他祷告。但是你说神不比我们更爱他，为什么不给他预备工作？总有一些他该学的功课，神在那里让他学，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学好这个功课的话，那白耽误了这些时间，是吧？还有我们换工作，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也想换工作啊什么，都在神手里啊，是不是？不是说今天这个公司要你，或者是公司不要你，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说实在的，都是为着神的，因着神的原因。我们也是这样，我跟林红，我们也想走啊，对不对？ 你问我到底什么时候搬家，我说我怎么知道，对不对？神要我们走我们就走，神不要我们走你走得了走不了啊。过去我们以为，哎，我儿子如果是在休斯顿结婚了，我们要去帮他带孩子什么的，那他跑到神一下子把他调到印度尼西亚去了，我们不能跟到印度尼西亚去，是啊。维华姊妹也跟我们上次交通到，来了这个教会啊，常常受到撒旦的攻击，是啊。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撒旦就不甘心我们在这里服侍。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走，我们很舍不得他们走，我们求主留下他就神就不留，不留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服侍神的，神是主将，对不对？元帅，他调兵遣将，我们能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说好说歹，你还记得吗？创世纪里面那个拉班，神对拉班说：“你不要对雅各说好说歹。”我们也不能跟弟兄姊妹说好说歹，对不对？今天神把你放在这儿，你就好好待在这儿。神今天要让你走，我们都不能说好说歹，是吧？感谢主啊，这个对弟兄姊妹在这儿都很忠心啊，这是神赐给教会的恩典，不是因为我怎么样，对的，或者是我们怎么样，不是，这神在这里有他的工作，感谢主啊。有些弟兄姊妹很忠心的多少年如一日的服侍主，感谢主。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复兴啊？我们还要复兴，复兴他的工作，让福音在这儿真是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就不要觉得啊，我也觉得，哎呀，是不是有些教会很大，就是传福音容易，他们也不容易，一样。现在各地的教会都不容易。现在大陆出来的人，好像他们都是老想着钱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好像比那时候更轻视永生的事情，神的福音更需要我们努力嘛。在末世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里，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做他的工。所以让哈巴谷这个先知这个呼求也成为我们的呼求啊，就是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